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很多人都喜欢吃韩国的泡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讲到泡菜，很多人都会想到韩国，韩国人的生活似乎离不开这种传统食物，泡菜的辛辣味和香气可能会令某些人百食不厌。对于喜欢这种发酵食品的人来说，现在又多了一个食用的理由，因为最近有研究发现，吃泡菜有助于强化人体的免疫功能。这项由韩国世界泡菜研究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泡菜可能可以显著增强免疫系统，同时亦可以协助调节免疫反应的水平。世界泡菜研究所是韩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该机构致力于促进泡菜的科学、文化和产业发展。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13名超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12个礼拜的实验。这些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三个组别，一组服用安慰剂，而另外两组分别服用两种不同类型的泡菜粉。泡菜在冷冻干燥后装入胶囊内。第一种泡菜粉是利用环境中已有微生物自然发酵而成的，第二种泡菜就是用特选的培养菌发酵而成，而非依赖天然微生物。参与者每日服用的泡菜分量大致相当于食用30克新鲜泡菜。研究人员在上述实验前后收集这些参与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还对这种血液样本作出分析，以详细了解免疫系统的反应。外周血单这个核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研究发现，泡菜能以标靶方式影响免疫系统，增强抗原呈递细胞的活性。这些免疫细胞能够有效地标记入侵的细菌或病毒等病原体，方便给附着性 T 细胞，负责协调整体免疫反应的一种淋巴细胞，能够识别还攻击这些特定的病原体。泡菜亦可以增强某些基因的活性，这些基因就好像开关一样，可以协助免疫细胞向 T 细胞发出比较清晰的信号。除此之外，附着性 T 细胞亦发生了基因改变，比它可以对任何触发免疫反应的因素更快作出反应。这些改变意味着它们可以更好地帮助其他免疫细胞有效对抗感染，而其他大部分免疫细胞保持不变，这个意味着泡菜主要作用在辅助 T 细胞上，而不是活化整个免疫系统。维持这种平衡非常重要，因为免疫系统必须能够有效对抗感染，同时避免衍生会伤害组织的过度发炎。整体来说，这项研究结果表明，泡菜有助于免疫系统更有效地应对威胁，而且不会引起过度性发炎。这两种类型的泡菜粉都产生了这种效果，但使用培养菌发酵而成的泡菜效果略强，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并未出现免疫系统方面的变化。所以泡菜可能有益于抵抗病毒，提高疫苗接种率和调节发炎，但有待进一步研究来加以证实。主导这项研究的世界泡菜研究所研究人员李又在指出，该研究首次在世界上证明泡菜会同时产生两种不同的作用，活化防御细胞和压制过度反应。他补充说，我们将计划扩大泡菜与酸菌、免疫和代谢健康之间关系的国际研究。研究人员说，他们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够确立泡菜 不只是一种传统发酵食品，更是一种经科学验证对免疫健康具有功效的功能性食品。他们亦说，这些发现可以应用于其他多个领域，包括开发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提高免疫效力和预防免疫性疾病。韩国泡菜有上千年的历史，关于韩国泡菜的历史有几远，韩国泡菜协会会长李何言之前表示，泡菜在韩国高丽时代就有记录，但那时的制造方法和现在不一样。韩国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因而冬天没有新鲜蔬菜，为解决寒冷的冬天亦能供应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高丽时代的人就用盐腌制蔬菜，就是当时的泡菜。食用多种发酵食品比较有益。英国林肯大学生理学资深讲师伍兹在网站撰文说，泡菜并非唯一能强化免疫系统的发酵食品，例如 yogurt、 黑尔菲、酸菜、味噌和康普茶等食品都含有活性微生物和代谢物，能对微生物群产生正面作用，而且可能影响免疫功能。有些研究亦表明，每日食用发酵食品能增加有益的肠道细菌和控制免疫反应，包括 T 细胞和抗体的活动。发酵食品所产生的确切作用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既有的微生物、发酵方法和个人的独特肠道微生物群。而不同的发酵食品可能亦会因它含有不同微生物而产生不同的作用。这个就是为什么食用多种发酵食品可能比只食用一种更有益处。即使到现在还未有关发酵食品用量的明确建议，相关的研究亦在这进行中，但在日常饮食中加入多种发酵食品不失为一种轻松和令人愉悦的方式，可以探索它对肠道和免疫系统的潜在益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话题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现在接下去讲第二个故事，就是大家相不相信地球上会被陨石击中的概率有几大呢？先来问一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地球上被陨石击中的概率有几大？有专家说70%，亦有天文学家说160%。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有记录的确凿可信的被陨石击中的案例只有一件，发生在1954年，一名叫安·霍奇斯的美国女子，在家里面被一粒柚子那么大的陨石击中了大髀。那如果你正在开车，在高速公路上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高速行驶，被陨石击中的概率又有几大呢？专家说，概率几乎为零。如果非要讲一个数字的话，这个就是10亿分之一，甚至兆分之一。被陨石击中了，71岁的宠物医生安德鲁·史密斯就是这个被击中的人。不过还好，他受了一些皮外伤，他只受了一些皮外伤，而他没有想到的是，那短短不够5秒钟的经历居然会被他爆红网络，甚至还有可能被他名留青史。 10月19号夜晚9点，他正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他新买的特斯拉和太太一起回家。他将车打到自动驾驶的模式，很放松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哼着歌看风景。忽然一声巨响差点将他震晕，他面前的挡风玻璃被什么击中呢？弹出一个好像小型火山口的大坑，而且这个夜温度很高，将他的玻璃烧融化了，车瞬间充满了白色的烟雾，到处都是玻璃碎，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玻璃的熔点有几高呢？1500度？什么东西可以这么高的温度呢？只可以说是陨石。当日天气很好，没有行雷亦没有闪电，除了陨石，安德鲁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的解释。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就将这块玻璃送去给南澳博物馆的专家做鉴定。专家看了之后就觉得，就凭可以融化玻璃这一点，是陨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真是这样，那安德鲁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行驶的车中被陨石击中的人。虽然最后鉴定的结果要到几个月后才出来，但安德鲁的故事已经轰动了整个澳洲甚至全世界。而关于小行星撞地球这个话题亦再度冲上热搜。小行星撞地球不单止是预言，就在今年三月，一个体型巨大的小行星就曾经引起过恐慌。这一粒名为 2025FA22 的小行星直径高达290米，以每小时 3.86 万公里的速度直奔地球而来。当时龙树良关于七月大海啸的预言正在网上疯传，有人就说了，不会是这一粒小行星撞地球引发的海啸嘛。还好到了五月份，科学家宣布说，经过精密计算，已完全排除了 2025FA22 撞地球的可能性，还将它移出了风险清单。七月静静地来到，传说中的大海啸没有发生。9月18号， 2025FA22 掠过地球，安静离去，警报解除了。但是大家心中的恐惧并没有退去，因为在圣诞启示录中就明明确确预言过小行星撞地球。预言中说，在末日来临的时候，天使会吹响七个号角，降下七大灾难。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由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中水的船员上。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这个由上天跌落来的大星和火把不是小行星，又会是什么呢？行经的预言向来很准，那我们真的会被小行星击中吗？来看一下科学家怎样讲的。他们说，当年恐龙灭绝就和小行星有关，那粒击中地球的小行星其实不大，直径只是10公里，但就将整个地球的生物圈团灭了。而这样并不是唯一一粒光顾地球的小行星，事实上在有记录的地球历史里面，直径4米的小行星大概每年来一粒，直径7米5年来一粒。这种尺寸的小行星如果撞上地球，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再大一点，直径20米的小行星大概每100年会光顾地球2次。大物理学家霍金认为，大型小行星撞击是地球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甚至认为，每过100万年左右就会有一粒大到堪称杀手的小行星撞击地球。2018年4月，由 NASA 和世界顶级天文学家组成的 B612 基金会还发布报告说，我们100%会遭受毁灭性小行星的撞击，只是我们无法100%准确确定几时发生。所以在小行星撞地球这个问题上，科学界和圣经的看法是一致的，圣经的预言绝不是空穴来风。但为什么看上去危机重重的地球至今为止依然屹立不倒呢？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曾经记录过几百项小行星撞击事件，只是极少数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其他重大的后果。地球的保护者， 我哋嚟睇一下上个世纪以嚟人类经历过嘅两大小行星事件啦。呢两大事件被认为系过去一百几年嚟最具有威胁性嘅小行星撞地球事件，而且都发生喺俄罗斯。1908年震惊全球嘅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就系一粒直径50米嘅小行星引起嘅爆炸，威力相当于1000粒广岛原子弹，足以将地球炸穿。幸运的是，这一粒小行星在10公里的高空自动爆炸了。爆炸的碎片落在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面，对人类世界几乎没什么影响。那是谁在高空引爆了这一粒小行星呢？没人知道答案。2013年，另外一粒幽灵小行星再次光临俄罗斯上空，没人知道它由哪里来，它被发现那阵已经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上空了。这个是一粒直径18米、重达9100吨的超级流星。目击者说，它发出的光芒比太阳还耀眼，100公里外都可以见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神秘力量再次出手，小行星在30公里的高空忽然爆炸。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爆炸产生的巨大的冲击波，将地面上方圆几十里地的玻璃都震碎了，很多人被玻璃碎片割伤。据估计，爆炸释放的能量相当于50万吨 TNT 炸药，那一带刚好有个核发电厂，如果被它坠落地球，引爆核设计，后果不堪设想。俄罗斯地理学会说，这粒流星在空中发生了三次能量不同的爆炸。第一次爆炸威力最大，爆炸前有一道持续5秒钟的强光，就在很多人都以为是俄罗斯先进的导弹系统拦截了这一粒流星的时候，俄罗斯军方就出来说，不是我们做的，这一粒流星被发现那阵已经进入了大气层，速度快得惊人，每秒15公里，而这个速度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撞击地球，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那那个爆炸前持续5秒钟的强光来自哪里，是哪个拦截了这一粒流星？答案至今仍然是个谜。小行星预警系统，有人说是外星人在这里保护地球，亦有人话呢个系嚟自于上帝之手，神嘅恩典。仲有人乜嘢都唔讲，静静贴出一段视频。呢个系一个夜晚拍摄嘅短视频，只有十几秒钟嘅时间。只见一道流星划过天空，直奔一个人口稀密嘅城市而去。呢度系墨西哥嘅一个大城市，忽然一个小光点出现喺流星嘅上方。随住呢个小光点嘅出现，流星奇迹般咁改变咗轨迹，掠过呢个城市，飞向远方。视频最后屏幕上方出现咗一行文字，系乜嘢？俾呢粒墨西哥上空嘅陨石改变咗方向。有什么讲法啦？这个视频在网上疯传，很多人看完陷入沉思，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更高的力量在这里保护我们。在这个时候，科学家出来讲话了，求人不如求己，不如我们自己行动保护地球啦。 2013年俄罗斯陨石事件之后，科学界才如梦初醒，真切体会到小行星的威胁。于是全球天文学家联合起来，由美国人牵头构建了一个小行星预警系统，简称 ATLAS。 天文学家将观察到的小行星编号跟踪，计算他们的轨道，如果他们有撞地球的危险，系统将在撞击之前几个礼拜到几日之内发出警报。到了2017年，直径超过一公里小行星总共大概有1000粒，已经有 97% 被编号追踪。直径超过140米的小行星亦已经有 40% 被编了号。NASA 雄心勃勃地宣布，到了2040年，系统将辨别出几乎所有的小行星，将来任何有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都可以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被预测。这个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给它偏离轨道远离地球。话刚讲完就被打脸了。第一个太阳系入侵者奥麦麦，2017年10月19号，一粒奇怪的小行星奥麦麦被发现了。它是一个长条雪茄形的天体，长度在100米到1公里之间，宽度和厚度在35到167米之间，目瞪口呆。任何太阳系中的天体，行星也好，卫星也好，它们的运行轨迹都是椭圆形的。但奥麦麦不一样，它的轨道是一条开放的双曲线轨道，它的速度奇快，平均轨道速度每秒 26.33 公里，在近日点的时候甚至高达每秒 87.71 公里，远远超过太阳系内所有小行星的速度。这个只有一种解释，这个就是它来自于太阳系之外，是一粒星际天体，你亦可以讲它是太阳系的入侵者。整个科学界震惊了，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它将是第一粒来自太阳系以外的小行星，所以天文学家给它取名为奥麦麦。奥麦麦是夏威夷语，意思是第一位远方来的信差。目前为止，好像奥麦麦这样的太阳系入侵者只发现了三个，还有两个就是2019年发现的和2025年7月发现的。不过奥麦麦的神秘之处还不是在于它来自星际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家又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就是它在离开太阳系的时候明显地在这加速。那推动它加速的动力在哪里呢？时任哈佛大学天文系主任纳布教授，他大胆推测说，它很可能是个人造的天体，因为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解释这种推动力，这个就是太阳法。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太阳帆的原理和帆船的原理差不多，不过它利用的不是风，而是太阳光光子的动量。理论上来讲，它能够比它飞行器达到极高速度，每秒几十公里，甚至飞离太阳系。太阳帆技术可以大量用于行星之间或行星之间运输货物。不单止是这样，奥麦麦亦冇一般卫星都会有嘅尾巴，奥麦麦亦冇一粒 瑞星都会有的尾巴，它的轨道是不规则的几何形状，还有低热辐射、高反射率等等特点。这一切都说明它不太可能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小行星。纳泰在一篇论文中甚至说它可能是一个由外星文明故意送到地球附近完全可以操作的探测器。这个有可能吗？非常有可能。纳布很自信地说，开普勒太空望远镜揭示了银河系中大约四分之一的行星拥有一粒大小和地球相仿，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还具备了我们所知的生命化学特征的宜居行星。因此星际空间充满人造行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过科学家有句话叫做非凡的论点需要非凡的证据。目前为止，纳布所有关于奥陌陌的理论只是推测，而麦奥奥呢有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飞离太阳系，那纳布上去哪里找第一手的证据来证实他的猜想呢？神秘流星。布勒说，我们找一粒坠落在地球上的星际天体来做测试啦，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纳布在海量数据中找到一粒名为 IMI 的神秘流星。这一粒流星在2014年坠落在太平洋岛巴布亚纽基内亚这个岛国附近的海岸。纳布经过大量分析之后，认为它和麦奥奥一样，亦是来自太阳系以外。纳布很快拉到一队人马下海勘探在 IMI 坠落的地方，他们找到这一块陨石的碎片。这些碎片在高温度已经融化了，成为了一些半毫米左右的金属珠仔。布勒在研究发现，这些珠仔的成分是一种钛钢合金，这种合金比普通陨石中发现的铁要坚固得多。纳布认为这种钛钢合金很可能是由一种先进的外星文明制造的，亦即是说 IMI 很可能亦是一个人造的飞行器。虽然纳布的发现至今未有得到科学界普遍的承认，不过他本人就是越战越勇了。今年7月第三粒来自太阳系以外的访客 3i Atlas 被发现之后，纳布很快就宣布它是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 3i Atlas 是一个比奥陌陌更为奇特的访客。维基百科上介绍，它是由一个固态冰核和一个碎化组成的碎星，有着厚厚的二氧化碳 CO2 外壳。科学家推测它可能来自于银河系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叫做厚盘，年龄至少有70亿年，比太阳系还要古老。 3i Atlas 碎星的直径最在 0.32 到 5.6 公里之间，是到而家为止发现的最大星际天体之一。被发现的时候，它正在以高达每秒61公里速度进入内太阳系，亦是到而家为止运行速度最快的小行星。如果它冲击地球，那很可能是恐龙级别的灾难。不过还好，它离地球很远，对我们不会构成威胁。不过自从它被发现之后，它就一直在这里挑战科学家的认知。 NASA 亦无法解释太阳系神秘入侵者。首先，它的碎尾非常独特。碎尾是碎核在接近太阳的时候释放出来的尘埃和气体。在太阳风的推动之下，碎尾永远都是指向远离太阳的方向。不过 3i Atlas 的就出现了第二条尾巴，这个是一条反尾巴，指向了太阳的方向。这个怎样解释呢？紧接着10月29号左右，它抵达近日点，开始绕着太阳飞行。在接近太阳的几个礼拜内，它开始变面了。一般碎星因为自己不发光，都是反射太阳的光线，所以都发红光。 3i Atlas 开始亦是这样，不过在靠近太阳之后，它就慢慢由红变绿，再变蓝，最后 爆发出一种奇异的蓝光，非常耀眼，甚至比太阳更亮。这个又要怎样解释呢？最近的观察更是发现它的运行轨迹居然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推算出现了巨大偏离，难道它真的不是一粒自热天体？这个挑战基础物理学的新发现被所有的天文学家都大跌眼镜，亦被勒布有了讲说话的机会。勒布说他那张蓝色的面为什么比太阳更亮，有没有可能用了比太阳更热的能源，他又为什么长出一条反尾巴呢？这个会不会是一艘核动力飞船在前面喷出的尘埃？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巧合，这位神秘访客的运行轨迹和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只有五度的偏差，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只有 0.2%。 还有它被发现的时候刚好经过火星和木星，勒布认为这种行进路线分明是被精心设计过的。勒布甚至还提出 3i Atlas 是 U 信号的发送者。1970年代随着 UFO 的兴起，天文学家亦热衷于用无线电信号联络外星人。1977年8月15号，天文学家杰里·埃曼就用一个射电望远镜检测到一个频率非常窄的无线电信号，而且强度很高，持续了整整72秒。埃曼当时很惊讶，就在数据打印纸的旁边写低呜，从此这个信号就被称为了呜信号。科学家认为这种信号来自人马座，但信号的来源至今还是个谜，而这个也是到现在为止人类收到的唯一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智能信号。勒布说 3i Atlas 抵达太阳系的方向和乌的方向一致，误差在9度之内。这个信号有没有可能是 3i Atlas 在进入太阳系之前发给我们的呢？地球会不会被外星人毁灭？这个听起来不是越来越似三体中的情节？三体中人类用无线电信号联络外星人表示友好，结果招来了三体人暴露了自己的坐标，最后整个太阳系被高级文明摧毁。外星文明派来的杀手只是一个直径只有几十米的小探测器，跟奥陌陌差不多大，在太空中它只是一粒小小的尘埃，但就在几秒钟内团灭了地球人庞大的太空舰队。它们用的不是杀伤性武器，而是空间技术。整个过程没有惨烈的叫喊，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一切都是无声无息中结束。这个是整个三体故事中最令人心碎的场面。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地球的未来亦会不会这样？勒布警告说，外星科技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可能性。如果 3i Atlas 真的拥有外星科技，那它的发射者所掌握的技术将远远超越我们的技术。当然啦，我们在很多期节目中都讲过，外星人技术再强亦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们知道宇宙中有更高级的生命掌控一切。我们地球的命运到底握在哪个手中？2013年那个被彗星在空中爆炸的神秘力量会不会是人类的终极保护者？我们要怎样做才得到他的保护呢？12月19号 3i Atlas 将抵达离地球最近的点，两艘欧洲航天局的飞船可能在它回程之前穿越它长长的穗尾，采集样本供科学家们研究，或者到了那个时候会有答案出现。那你希望这个答案会是什么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未解之谜，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经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同大家讲拜拜。